但我们要谈一个很特别的主题。这个主题说，如果在家庭里面以前有一些旧的创伤，那怎么办？那我特别选的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五十章的经文。这个经文是其实是一个整个创世纪的总结，我们到最后我们会再回到这个经文上面。创世纪从二十五章开始，雅各出现在舞台上一直到结束，从二十八章开始，约瑟开始出现在舞台上一直到结束。在约瑟这个人他的家族史里面，成为二十八章到五十章创世纪的重点。那这个家，这个约瑟，如果你看过创世纪，其实那是最精彩的一段故事。他小时候被他的爸爸妈妈所宠爱，因为他是爸爸所爱的那个老婆拉结所生的。那我们待会我们会再提到为什么爸爸特别喜欢拉结，而在爸爸的眼中，这个约瑟是最棒的一个孩子，所以对爸爸对这个孩子也有他有一点点偏爱。那因为他的偏爱，所以在家庭里面造成一些小纠纷，这些哥哥们对于约瑟就很看不起，甚至就开始集体霸凌他，甚至霸凌到把他给卖掉，卖给了阿拉伯，卖给这些游牧民族，然后让他们被卖到埃及去。可是上帝使用这个暗黑历史，使得约瑟成为宰相，成为埃及的宰相。而在迦南地发生大饥荒的时候，因为约瑟在埃及，所以全家七十个人得以保存，来到了埃及，在那个地方就稳定下来。圣经的记载稳定了430年在埃及地。那这个约瑟，当全家搬到埃及的时候，雅各跟着搬家搬过来。那雅各搬家的时候130岁，雅各在埃及去世的时候是147岁。所以这17年中间，雅各所享受的是一个宰相的爸爸的尊荣。过去家庭里面有很多旧的创伤，在雅各的身上真的就得到了医治。那这17年过完以后，雅各死了，可是我们后来圣经里面发现，在哥哥们的心里面那个创伤还没有过去。所以在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些哥哥们看到雅各死了，这个哥哥心里开始在演他们的内心戏。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一起来读。来，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各位，这些哥哥过去用恶对待约瑟，现在等到这个时候，这些哥哥们开始把自己的心投射在约瑟的身上。你听过这句话吗？如果你眼中是什么，你看到这个世界都是什么，对吗？那个字在讲台才不能讲，对吗？就是这些哥哥们，他们知道以前我们是这么对待约瑟的。那过去这17年，约瑟对我们好，把一个歌珊地从法老王那边争下来，让我们成为我们全家族生产的地方，很棒。可是这一句话，这个事件，现在约爸爸死了，说不定约瑟会开始要跟我们报那个尿七腰弯，就是过去的旧怨要拿出来讲，过去旧伤可能被拿出来说了。所以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就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16节跟17节，我们先读完，我再跟你解释为什么有趣。来，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这些哥哥们，他们就假托雅各的名义去跟约瑟说情。我找遍了，在这个之前整个创世纪没有记载到雅各曾经跟他的哥哥们讲这种话。所以第一，可能圣经没有记；第二，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哥哥们根本就是假托爸爸的心，爸爸的话语，去跟他的弟弟，跟用爸爸的名义去跟弟弟求饶，去跟爸爸说，就跟他儿子哥子说，你看爸爸人家曾经这样讲，其实爸爸没有讲过。约瑟的哥哥们，他们扭曲了约瑟过去这17年对父亲的孝心，对这个家庭想要抹平这个伤口的那种诚意。好像他的家族的这所谓的善待都是针对爸爸，然后等到爸爸死了，他真的会做出什么大事情来。表示他们一点都不没有办法理解约瑟对他们有如此的宽待。难怪约瑟有一个情绪的反应。我们继续来读。来，他们对约瑟说这话， 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啊？你们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难怪约瑟要哭，你知道如果你仔细读创世纪，约瑟哭了好几次。约瑟第一次认出他是哥哥，他哭了。后来约瑟跟他们和好的时候，他也哭了。到现在约瑟在哭了。约瑟在哭什么？约瑟哭，过去这17年我对待你们这个样子，你们还把我当作一个敌人，你们还用你们的小人的心在度我的君子的腹，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们待会回到这个故事来，可是让我停一下。约瑟的家庭故事是所有的圣经里面众多的家庭故事之一，甚至我可以这样讲，这本圣经讲的是神的真理，可这本圣经里面讲了好多根据神的真理而行动的家庭的故事，里面有许多家庭的故事做得很好，可是里面有更多的家庭故事，当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说，哦，看起来我的家庭没那么糟糕。圣经听基本上，当我们讲到圣经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用男人当作他历史的主轴，从亚当一直到所罗门，这是我们所可以默写出来的这些历史人物的这些前后次序。可是在他们的旁边事实上还有一根主轴，我们平常并没有去注意到它。亚当的旁边有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叫做夏娃。挪亚的旁边有一个女子，圣经没有写她的名字，我给她取名叫做挪亚太太。他们的孩子里面的 主要这个闪含亚佛里面大哥，这个闪的太太圣经也没有给名字，我们称她闪太太。这两位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亚伯拉罕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叫撒拉。撒拉的旁边还有一个隐藏的太太叫做夏甲。以撒呢？以撒太太叫做利百加 Rebecca， 现在好多人叫 Rebecca， 对吗？好漂亮的名字，对不对？那雅各的旁边有两个太太，基本上是两个太太，但是其实有四个，因为这两个太太的背他们的女仆也跟着成为他们的妾，帮他们生小孩，利亚跟拉杰，那大姐是利亚，妹妹叫做拉杰。约瑟的旁边有一个太太，要不要猜猜看约瑟太太叫什么名字？很少人知道她的名字。约瑟太太叫做亚西娜，这是在创世纪41章。亚西娜是约瑟在埃及所娶的一个老婆。摩西的太太叫做西波拉，扫罗的太太叫做亚西暖，大卫的太太这个厉害了，大家讲到大卫的太太都会想到谁？八四八，对吗？其实大卫的原配叫做夏甲，对不起，叫做米甲，她是扫罗王的女儿叫米甲。那八四八为什么后来有名呢？因为八四八跟大卫不是犯了奸淫的罪，后来生了一个小孩叫所罗门，对吗？那后来八四八就成为在历史的正宗里面，事实上夏甲米甲才是大卫的第一老婆。八四八呢，八四八是大卫的小，猜猜看小几？小三，再猜，加点，小四，再加一点，小五，再加一点，小六，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八四八是大卫的小八，你说这什么家庭啊？对，吼，更厉害的来了，所罗门。所罗门的原配是法老的女儿，那圣经没有写到她的名字。后来所罗门的太太太多，多到圣经根本没有写所罗门任何一个太太的名字，只有写后来接续他的王位的那个罗伯安的妈妈是拿玛，是亚门人。亚门人又是谁？亚门人是罗德跟他的大女儿跟二女儿乱伦，他的二女儿所生的后代是亚门人。那所罗门所有的大小小老婆里面，一共只取到这个名字，只有拿玛这个亚门人外邦人的名字。那所罗门有多少太太跟儿子？妻跟妾，圣经连名字都懒得写。所罗门有700个。700个妻，300个妾， 然后圣经给所罗门这七百个妻三百个妾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所罗门的妻妾多到圣经不写他名字，只说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背后的女子，然后说这些人诱惑所罗门的心去随从别的神。各位，这是家庭故事。不管如何，在家庭的里面，在圣经的家庭里面，妻子们、母亲们其实是成为整个家庭故事的主要的支柱。不仅仅是圣经家庭，我相信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家都有我们自己的故事，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这些互相的扶持，也有人的地方有互相的伤害。在我们的家庭故事里面，今天我要用这个故事当开始，我们要看到关于家庭里面的伤害的四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每一个家庭都有我们特别的故事。如果我问你，请告诉我一个关于你的家庭的故事，你会讲到哪一个故事？你会讲哪一些故事？然后你会挑中间的哪一个故事来讲？然后当我在问你说，请你告诉我一个关于你的家庭故事的时候，你脑中会不会闪出一个故事？那个故事你说，这个故事绝对不能讲，这个是隐藏版的故事，我不能讲，讲了以后 会有太多面子问题，会有太多的伤害会产生出来。就心理学上来说，当我问你说告诉我一个家庭故事，你头脑里面闪出来那个不能讲的故事，通常就是最重要的故事。但我不是说你现在被催眠了，然后待会开始起来做见证说你家庭怎样，不，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我们有一些也许是片段的记忆，也许是有趣的、温馨的，也许是有一些 想讲都不敢讲的，也许有一些长辈不告诉你的，也许有些你知道你连想都不想再想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你家庭里面，这些事情都成为你今天之所以是你的养分之一，这些事情都喂养着你今天你的生命，不管是你意识的、潜意识的，它就成为你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如果你问耶稣一样的问题，你说主耶稣，我的家庭真的是很糟糕，我的家庭好多暗黑历史，耶稣你家庭一定很棒，耶稣请你告诉我你的家庭故事，你想耶稣会怎么说？我想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说，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到六节，就是通常你打开圣经都会跳过的那一节。真的，我们今天来读好吗？我们真的来读你平常你会跳过的这一段经文好吗？一起读来。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你说哇，耶稣啊，你的家族好厉害哦，都是王，都是什么？可是耶稣跟你说，让我告诉你我这些家谱里面的重要的东西。亚伯拉罕生以撒，你以为结婚就第二年就生以撒哦？没有，他们等了一辈子，到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才生以撒。你以为就是生以撒这么单纯哦？没有，在生以撒之前还有一个女人出现，那个人叫夏甲，夏甲生下了一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后来被撒拉要求把他们给赶走，而这个以实玛利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死对头，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因为带着恨离开那个家庭的里面。好了，以撒生雅各，你以为以撒就是这么生雅各吗？不，雅各根本不是长子，以扫才是长子。雅各跟以扫为了要争长子这个名分，搞到两个人兄弟阋墙，而他的妈妈利百加却掺杂在中间，使得他们的兄弟两个人关系更加的恶劣，他们一起合力把以扫的长子名分给抢过来，以至于现在以扫的后代成为以东人，成为以色列人的世仇。那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雅各第一个就生犹大吗？不，雅各第一个孩子叫做吕便，吕便是 吕便去跟他的爸爸的妾产生了不伦的事件，所以雅各就将吕便的长子名分拿走，而西缅跟利未呢，他们使用一个诡计，把人家事件整个家族全部都给歼灭的，跟人家抄家灭族，留下了好多人的无辜的血，所以雅各就不认他们三个为长子，只认犹大成为他的长子。那犹大从塔玛氏圣法勒斯跟谢拉，犹大的太太叫塔玛氏吗？不是，塔玛氏是犹大的媳妇。那犹大怎么会跟他的媳妇生小孩呢？因为犹大去嫖妓，然后碰到他的媳妇，这是在创世纪第38章，结果就生下了法勒斯跟谢拉。哎，你就说耶稣啊，等一下，哦，你们家好精彩。耶稣告诉你，精彩的还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喇合氏又是谁啊？喇合氏不是一般的女人，喇合氏是家里住在耶利哥城墙上面的妓女，有牌的。波阿斯从路德氏生拿厄米，路德根本不是犹太人，路德是摩押人。摩押人又是谁？我刚刚不是提到罗德跟他的大女儿跟二女儿乱伦吗？二女儿生的是亚门人，就是后来成为耶罗波安的妈妈，那个亚门人所罗门的一个太太。那路德跟他 大女儿所生的乱伦所生的这一个人的后代，就是摩押人。摩押人的后代里面产生的这一个人，这个人是路德。路德他是一个摩押人，而摩押人就是一个乱伦的后代。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乌利亚是谁？乌利亚是大卫的军队里面的一个大将军。拔示巴是谁？拔示巴是乌利亚的太太。那乌利亚的妻子根本就不是大卫的妻子，这是大卫婚外情的对象拔示巴。那大卫为了要掩盖他的婚外情的丑闻，把人家的原配这位他手下的大将军给害死了，把他送到敌人的最前线，让敌人把他给打死，借刀杀人。然后拔示巴就是我们刚所说的成为大卫的小巴，然后变成他第八任。然后讲到所罗门，如果耶稣跟你讲说我的祖先里面有一个叫所罗门，然后所罗门他有700个妻300个妾，各位，今天你结束以后，你会以为所罗门很伟大吗？不，你想到他700妻、300妾，老实说，如果一个男人有700妻、300妾，他不伟大也很难得，对吗？耶稣他会跟你说，各位，你以为你的家庭很有事哦？请看看我的家庭吧。耶稣的家庭，他除了这个家谱这些历史之外，也许耶稣会告诉你说，我母亲怀我的时候，那时候她只是许配给我父亲，还没娶过门呢。他会告诉你说，等到我长大的过程里面，我还在青少年的阶段，我的父亲就死了，就不在我们的身边呢。我的母亲玛利亚带着我跟其他的五个弟弟跟妹妹，我们是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的呢。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在拿撒勒一个小村庄里面，城市一个山上的小村庄里面，我父亲所留下的一个小木匠铺，我们养活了妈妈跟我们的弟弟，我们一起养活我们自己。当我在地上，我认清，我知道我是神道成肉身的神，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说的话，都不是一般的孩子所做的。我的母亲一生中就为着我背负这个重担，一直到最后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还在十字架上看到他的孩子在那边流血，在那边喘不过气，到最后死。耶稣说，当我第一次，我很小，8天到的圣殿，当那个从早在圣殿里面等在弥赛亚来到的那个人叫西面，他第一次看到我跟我母亲的时候，他为我的母亲发了一段的预言。我们一起来读这预言来。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各位，如果有一个人看到你抱着一个孩子，然后他跟你发预言说将来这个孩子不得了，你的心要被刀刺透，你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各位，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都有故事，跟耶稣一样，有的是光彩的故事，国家英雄啊，地方士绅啊，有些不那么光彩的故事，作奸犯科的，失败破产的，意外的，灾难的，婚外情的，债务啦，疾病啦，犯法啦，甚至入监服刑啊等等，这一些有些是平凡，有些家庭是平凡的，没有故事可以讲，但是有一些是复杂的，每次想起来都很痛苦，每次想起来都像玛利亚一样被刀插在心口，可是神就把你放在那里面，神就是借着你的父母他塑造你，神就是借着你的生命故事，你的家庭故事，把你的生命放在一个精彩的舞台上面让你表达出来。为什么神要这么做？诗篇139篇这么回答你，一起读，他说，我未成型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上。各位，让我建议你接受你的家庭故事，但是不要被你的家庭故事定义你。即使你的家庭故事跟耶稣一样比起来是那么的暗黑历史的故事，你是在神面前是一张白纸，你在神的面前，神说我创造了你，你一切可以重新来过，你一切以你自己的颜色涂抹你自己的生命，你可以有一个彩色的美丽的计划。各位，就算你的爸爸妈妈贪得很棒，你是富二代，你是官二代，你是基督徒二代，你是信仰二代，你什么都很棒，你常常你会抱怨的是，哦，我就是站在巨人的那个阴影下面躲在那里，那个小小可爱，我怎么做都赢不了我爸爸，我好难过。其实你可以不必躲在巨人阴影下，你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赢，一开始就赢得别人很多。也许你的家庭已经做得很好，但是你还有很多可以更好的空间，你不会失去你的努力的空间，你可以不一样，你可以跟你爸爸妈妈不一样，你可以从他们的肩膀上面，从他们的屋顶开始建造更多更高你的高楼上去。诗篇这么说，一起读，继续，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的作为你的作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让我给你一点建议，今天下午今天聚会完了以后，也许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跟你的家人坐下来，我们开始来搜寻我们家庭里面的家庭故事，借着搜寻这个故事，你可以拥有你的家庭历史，你可以开始去重塑这些家庭的故事，借着这些家庭的故事，你给他新的定义，你从里面整理出你的家庭的面貌，最后你可以活出你自己。然后你可以从这个家庭故事里面，你可以问这几个问题，到底我是谁？到底我在家庭里面我是什么角色？我在我爸爸妈妈的眼中，我的存在是有什么价值？爸爸妈妈从小这样对待我，他们背后他们的原始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出生的次序、出生的时间，还有出生的性别，就爸爸妈妈来说有什么意义？他们喜欢吗？他们期待吗？或是他们对我有些的失望？各位，这些都是成为你生命核心价值的一部分。而这一切，感谢神，这一切既然是他所给你的，相信他都成为最好的，相信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互相效力，成为最棒最棒的礼物。而在这里面，让我提醒你，爸爸妈妈对于孩子，你们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每一个态度都会影响到子女的未来。在你整理自己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父母、你的长辈，他们的态度非常深远的在影响着你。你是一个受欢迎的孩子吗？或是你是一个意外中产生的孩子？你是在快乐中长大的孩子吗？还是你在过程中间你充满了哀伤、充满了惊恐？你是在预期中、期待中出现的孩子吗？还是你是在爸爸妈妈不方便的时候出现在他们身边的？你是被爸爸妈妈公平对待的孩子吗？或者是你是被从小就被爸爸妈妈在一些错误观念里面的不公平对待的？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要看到许多的父母， 这些父母用他们不一样的态度来教养小孩，结果他们的态度就影响了孩子的未来。有些态度带来医治跟鼓励，当然那最好，可是有些态度却真的带来伤害，还有更多更多的伤害。比如说一个犯罪的母亲，这个犯罪母亲叫做夏娃。夏娃她自己在伊甸园里面跟亚当犯的罪，他们出了伊甸园以后，他们生了第一对小孩叫该隐跟亚伯。他们这个犯的罪在第一个他们的第一对小孩身上就看到了他的结局，结果你看到该隐就杀了亚伯，看到自己亲生的孩子杀了另外一个亲生的孩子。这是夏娃这个犯罪的母亲后来成为一个哀伤的母亲。第二个母亲是一个自作主张的母亲，这个母亲叫做撒拉。撒拉她以为上帝要借着她的小聪明要来给他们小孩，所以她就将她的女仆夏甲推给了亚伯拉罕当作妾。结果等到亚伯拉罕跟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以后，她心里面她又后悔了，所以就造成夏甲跟以实玛利被赶逐出去的这一个悲伤的历史。悲愤的母亲就是被亚伯拉撒拉给赶走的这个夏甲。夏甲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夏甲的故事，夏甲是个真的是一个很无辜的人。他来到亚伯拉罕他们的家，其实他只是来做女仆的，没有想到被撒拉把他推出来当做生产的工具。而亚伯拉罕也照单全收，跟他生的这个小孩在以实玛利。等到他因为为了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孩子，他自己觉得哇，我立了大功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却被他的祖母撒拉还有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当作敌人把他们给赶走。这个充满着悲愤的母亲，她带着她的孩子以实玛利到旷野，他们几乎就死在那里，是神派的天使照顾他们，让他们有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后代。难怪以实玛利的后代这一群人到现在为止还继续跟着以色列人继续在那边对打，因为他们就是不甘愿，那是那个怨恨在那里。而这位偏爱的母亲，我称她是利百加。利百加跟她的丈夫以撒两个人，就他们那对双胞胎以扫跟雅各，一个人争一个。以撒爱那个以扫，利百加爱这个雅各，他们将他们的偏爱放到孩子的身上，结果带来以扫跟雅各的兄弟隙墙，以至于后代两个子孙中间，以色列人跟以东人中间永远解不开的那个结。缺席的母亲是拉结，拉结原来是雅各所爱的这个女子，可是她迟迟不生育，她在跟她姐姐的争宠的过程中间，她终于有了自己两个小孩。可是很不幸的，他没有太多时间跟他的孩子在一起。他在生第二个小孩便雅悯的时候，他死在产台上。那便雅悯跟约瑟这一对小兄弟，他们在没有母亲的环境里面长大，在爸爸的补偿性的溺爱里面长大，以至于后来这十个哥哥对他的霸凌是从这样来的。而最后这一位，我觉得在所有的女性里面，我觉得最应该为她伸冤的，这个人叫拔示巴。拔示巴，我们今天谈到拔示巴，就说啊，你做大卫的小巴，你抢人家的丈夫等等。可是拔示巴是从头到尾是个无辜的人嘞，他只不过那一天他洗澡的时候忘了关窗子，哪知道那天大卫王在他们家的顶楼正乱看，看到人家洗澡，然后也不会赶快闪开，就盯着人家看。最后大卫王来勾引他，跟他产生了不伦之恋。原来他是在权力的受伤者，他是在这些君王跟他的中间的权力，他变成君王手下的一个棋子，把他召过来玩弄的一个对象。后来这个拔示巴，他变成在权力之下，他也加入那个战局。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你可以看到后来拔示巴为了自己的孩子所罗门要登基这件事情，他加入了权力的斗争里面。各位，你说我的家庭够惨吗？是啦，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家庭里面很多的需要，可是当你回过头来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这些家庭的时候，那么完全没有忌讳的记载这些家庭的时候，这个圣经在讲什么？这圣经在说，我把这些的家庭放下来，我要各位爸爸妈妈，你要学习，学习他们所犯的错误，学习神在背后即使他们犯的错误继续做王掌权。我们来看中间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看以撒跟利百加。为什么 为什么以撒跟利百加造成这么大的 风波？我们解读这个经文来，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以撒跟利百加这一对夫妻，他们的态度引起雅各跟以扫这对兄弟他们细想的悲剧。利百加偏爱雅各，唆使雅各 去想办法去骗取他哥哥以扫的长子的名分。他们两个兄弟原本就在肚子里面就开始相争了，还记得利百加曾经讲一句话吗？他说，如果这样我宁可死了算了，我不要怀孕。等到他们出来以后就开始争，争到雅各用一碗汤的名义把长子的名分给骗过来。那以扫以为就这样骗过去就好，反正讲一讲就好，没有想到利百加又加把劲，到了、以撒真的 要按手为长子祷告的时候，利百加又加到里面去，将雅各带到以撒的面前，骗他让他加进去这个战局里面。结局呢，结局是以扫拿起刀来要砍他弟弟，雅各只好招咯。那以扫也因为这样子对他的父母亲失去了信任，以扫自己去发展他自己，后来他的后代成为以东人，就继续发展自己的一套。当雅各离开他的妈妈爸爸，到了母舅拉班家里去的时候，雅各开始他生命里面最黑暗的那二十年。当然那个二十年，他本来的欺骗人的态度后来被拉班欺骗，那可是以这个雅各他继续用偏爱他母亲的偏爱这个态度开始去对待他的两个太太。当然他偏爱的是他第一眼一见钟情那位拉结，后来拉结跟他的姐姐利亚在生小孩的事情上面进入长久的征战，连两个人的婢女两个奴仆被拉进来战局里面一起在那边征战。二十年以后拉班对他的态度也开始敌对，所以当时二十年以后、雅各就离开拉班回来到他的母家，回到他的父家。圣经记载说，当雅各带着他的这些孩子们回到家的时候，雅各还在、对不起，以撒还在，以撒还活着，可是圣经并没有写、利百加还在，圣经只有写到后来利百加跟以撒埋葬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般的推论是，等到雅各回到家的时候，那位溺爱他的利百加已经不在了。那个妈妈溺爱这个孩子，使得孩子必须远走他方，这二十年这位利百加没有机会到再看到自己所爱的孩子。各位，这是态度问题，这是偏爱的问题。我奉神的名要祝福你，这些问题没有发生在你家庭里面。曾经在网络上面，或是在、我不知道这是在什么文章上面，曾经有人流传这么一份文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儿童心理学家叫做 Ginnold 他所写的。那真实性如何 我不确定，但是里面 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他说，在批评中长大的孩子他学会谴责，在敌对中长大的孩子他常怀敌意，在恐惧中长大的孩子他郁郁不乐，在嘲笑中长大的孩子他畏首畏尾，在羞辱中长大的孩子他总觉得自己有罪，在忍耐中长大的孩子他富有耐心，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他满怀信心，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他懂得感激，在正直中长大的孩子他有正义感，在安全中长大的孩子他有信赖感，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他懂得自爱，而在被爱中长大的孩子他学会爱人。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样一个名单下来的时候，常常我们看到一些什么名人语录啦，谁讲什么谁讲什么，当然第一个你必须怀疑是不是原来他所说的那个人讲的，有时候我们把一些话凑到一个人嘴里面。但是第二层你就看这句话，也许你会回应说，幸好我是在那些长大，所以我现在是这样。但是你就说，那我就要继续用这些正面的态度来对待我的小孩，很好。或许有些人你很扼腕，是因为你小时候被错误对待，那你很抱歉自己没有好好的用对的态度来对待现在在你身边的这些孩子。但是不管如何，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不管在这些孩子在什么环境里面长大， 不管你生命来到什么样的季节，后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上帝他掌权。第三个我给你的标题是，每个季节都在上帝的手中，神都在掌权。每个人的生命，每个家庭都有季节的更替，不一样的季节有不一样的挑战，每一个季节都在上帝的手里面。结婚有结婚的季节，生育的季节，搬迁的季节，死亡的季节。而在这些季节更替的时候，带来的有时候是更新，可是更有时候是创伤，有时候是容易受到伤害。重要的不是你怎么在季节里面保护自己，重要的却是你怎么在季节更换的时候继续相信神，相信神把所有东西放在他的手上。在季节更换的时候，特别是有些季节更换跟更换中间有些重叠的时间，有时候是会让你很困扰的。我听到很多的人在讲他的孩子到了高中国中的时候开始进入叛逆期，事实上那是父母亲的季节跟孩子季节重叠在一起，对吗？父母亲开始进入中年，孩子开始进入青少年，他们想要独立，爸爸妈妈还不想要让他们从你的手上离开，那是一个冲突的季节。如果你没有认清这个季节，会有很多的冲突在里面会产生出来，很多的伤害会产生出来。圣经里面提到了好多季节的更换，比如说在生育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常常说莎拉她生了小孩，可是莎拉生小孩的时候已经90岁了嘞。如果她在20岁以前嫁给亚伯拉罕，到她真的生第一个小孩中间隔了70年呢，她的生育季节等了70年呢。哈达还记得这个人吗？就是撒母耳的妈妈。撒母耳妈妈为了等生育这件事情，等到心里面很愁烦。她的另外一个，她的爸爸撒加利亚的妾生了好几个了，她就是不生。他来到了圣殿这边祷告的时候，还被圣殿的大祭司认为他是一个不端庄的女子，喝醉酒的女子。利百加当我们算一算，当以撒结婚的时候是40岁，以撒生下雅各跟以扫的时候是60岁，在20年中间，利百加经历的也是类似像等待或是甚至怀疑自己不孕的那个过程。拉结呢？拉结真的在那四个女人的生产战争里面，只有她最后才生小孩。她是雅各所爱的最棒的一个人，她最爱的一个老婆，可是她是在12个兄弟里面最后第11个跟第12个。以利沙伯，我们还记得这个人吗？施洗约翰的妈妈，到年老的时候才生下小孩。也许以撒跟从亚伯拉罕跟他的妈妈莎拉那边听到他们小时候的故事，我想以撒算一算大概也知道自己年纪怎么会这样。等到以撒40岁结婚的时候，他算一算，天哪，我40岁结婚，我爸妈都那么多岁了，130岁了、他们是几岁生我啊？前阵子我爸妈很高兴的告诉人家说他们今年5月10号结婚64周年，然后我算一算，我今年才62岁、感谢主。所以当以撒他算一算的时候，也许以撒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我跟利百加的中间，所以圣经写说，过去这20年，以撒为他的妻子祷告。各位，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在等候季节的转换，等候婚姻，等候生育，等候孩子长大，等候工作转换，等候环境随着时机的改变。这里面你该怎么做？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学几个原则，该怎么做。季节在转换的时候，圣经说我们能够相信季节在神手里。圣经也说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然后带着盼望继续等候。我举几个例子，约瑟这个人，我们回到约瑟。约瑟是个容易做梦的人，他也很高兴把梦境告诉他的哥哥，告诉他的爸爸。哥哥们听了当然很不舒服，爸爸听了也觉得怪怪的，好像被冒犯了。可是雅各，他的爸爸雅各听到约瑟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圣经记载了说一件事情，37节，我们一起读来。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雅各虽然是个粗鲁的人，可他把这个东西放在他心里。圣诞夜， 玛利亚在马槽里面经过千辛万苦把耶稣生下来了，还躺在那个床铺上，还在那边喘，还在那边痛的时候，这时候来了一群很可爱的人，叫做牧羊人。那圣诞节都会请一个小朋友演牧羊人，然后带着羊进来。这群牧羊人跟羊进来到这个产房里面，看到这位用布包着的耶稣，告诉他说，刚刚我们在旷野在牧羊的时候看到的异象，天使降下来告诉我们说，来这里是大卫的城，是啊，犹太人的王大卫的后代出现在这里，我们就来找，要找到一个用布包的婴孩放在马槽里。哦，找到了，哦，原来他就是。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现场就拜他，就拜起来了。玛利亚他从他怀孕在肚子里面，他就很多东西不理解，他不知道上帝下一个季节是什么，一直到他生产的时候，在伯利恒生产的时候，到那天晚上看到这一群陌生的牧羊人进来，竟然拜我生的这个小孩，他心里面开始一些的疑问。可是玛利亚知道一个季节来到，圣经这么写，我们去读来，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说这些牧羊人在想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圣经说这个事情一放在心里一思想，想了多久？想了12年。12年以后，当耶稣长大成为律法之子，可以跟着他们去朝圣，到了圣殿里面，然后等到玛利亚看到12岁的孩子在圣殿里面跟教师在那边一边问一边听一边问的时候，玛利亚知道耶稣的生命一个季节又过去了，又加入新的季节又来到了。可是他心里面他还是不理解，所以到第二章的后面继续就写，就继续读，他的母亲把这一切都存在心里。这个玛利亚不断地把事情放在他的心里，等待事情在他眼前，等待季节在他的眼前。我相信一直到玛利亚看到耶稣被这样鞭打，被这么虐待，最后送上十字架，挂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用非常非常虚弱的声音将玛利亚交代给他的门徒约翰的时候，将约翰告诉他说，约翰这是你的母亲，母亲这是你的儿子的时候，我相信玛利亚可能真的终于了解，在路加刚刚所看到的西门对他的预言说，你的心要被刀刺透。季节你需要等候，等候到神的时间来到。当拿俄米带着那位摩押的女子，就是路德，回到故乡的时候，顺带一提，你知道他们故乡在哪里吗？他们故乡在伯利恒呀，耶稣出生的地方。他们回到伯利恒等待下一个季节的开展的时候，当拿俄米听到路德回报说他在街上碰到了波阿斯，然后有一些对话，他相信波阿斯会为路德的婚事要做预备，然后拿俄米那个心他放下来，他就等候。我们看拿俄米怎么跟他的女儿说，我们再读来。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各位，神把你放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也把你放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季节更替的里面，而家庭的季节更替通常就是家庭里面的成员他们的季节更替同时在发生。有时候是比如说职场换职场，换职业，换居住的地方，换生活的方式。有时候是出生长大，求学，交往，离家，结婚等等，这些生命的旅程。你自己，你记得你从小时候沿路这样长大到现在，你也眼睛看着你的爸妈，你的爸妈从你认识他们开始，那个中年壮年到现在到老年，从他们本来是照顾你的到现在成为被你照顾的，这些季节在这边更换中间，记得神在掌权。我每一次在最近我跟我的太太丽玲姐，我们常常很多的机会回到两边的爸爸妈妈家里面去陪他们吃饭，去探望。那每一次我回到家跟我父亲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父亲就会特别的高兴，吃的特别多，要不然的话他平常的胃口就不是很好。那每次我回到家里面，我坐到爸爸旁边看他吃饭，我心里面我就知道一个季节正在转换。我父亲是台大医学院毕业，在台大外科受训的，非常技巧的一个外科医生，他可以做很精细的外科的手术。可是今年他到了89岁90岁的时候，他现在他连把一个汤匙把东西舀进去自己嘴里面都有困难。 我必须帮助他把食物切成很小块很小块，然后也许有时候必须帮助他把它放到他嘴里面去，那他这些精细动作开始在失去了。我知道我父亲的季节正在转换，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季节也在转换，以前都是他在照顾我，现在是我在照顾他。我记得小时候每次爸爸开车，我坐在他旁边，前面如果红灯或者紧急状况他踩刹车的时候，他的这只手会伸出来按着我的胸口，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并不要求我们绑安全带的时候，他会按着我怕我冲出去。现在我载着我爸爸坐在旁边，当前面我刹车比较急的时候，我潜意识都没有想，我是伸手按了按着他的胸口。你看，这是季节，以前我是被照顾的，现在我在照顾他。各位，这是发生在你生命里面你一定会发生的季节的转换。我的母亲是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女性，84岁85岁了还是非常活跃。我待会讲完这一堂我要赶回去，因为她报名参加我的基督生品的第一册的学员。后来我知道她应该是经济教育系统里面应该年纪最大的85岁 的学员。那她还是继续的 在学，可是她告诉我说她的手在写字已经不听使唤。她以前走路很快，她现在走路变慢了，能够走的距离也变短了，速度变慢下来，有时候他会说我站不住，有时候会有点眩晕。我知道这是一个季节正在来到。各位，在这些季节的背后，让我们一起相信这些季节在神的手中。我们要到季节的转换的里面要做什么？等候，相信，互相的陪伴，然后将季节所发生的故事放在你的心里，放在心里等候神。最后我们回到这个故事的本身，我相信每一件故事的背后都有上帝的美意。家庭故事可以滋养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家庭故事不可否认的会留了一些旧的创伤，你可以带着哀怨继续背着这个创伤羞耻继续活下去，你可以相信所有的事情在神的手中有他美好的旨意。其实我们刚才看耶稣这些家谱的时候，其实家谱里面虽然看起来刚说你说哇好糟糕，可在这些糟糕的背后有好多神的美意在哪里。记不记得我刚刚说罗德跟他的大女儿乱伦生了摩押人的后代，这不是什么太光彩的事情。可是摩押人的后代有一位叫路德，这个路德成为大卫的祖先啊，精确的说是阿祖，因为大卫的祖先，而大卫成了耶稣的祖先。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她的职业是在耶利哥城上面有牌的妓女，老实说这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可是这个妈妈她却勇敢地做了一个决定，决定知道神的风向，他知道以色列人要进耶利哥城，他为以色列人守望，他为以色列人这些探子找路回家。可是他告诉他说我要加入你们的族群。这个妈妈做了决定以后，这个妈妈成为以色列人的一部分，他参与在那个战争的里面，结果上帝祝福他，他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做波阿斯。波阿斯后来 在伯利恒成为当地的士绅，成为当地的大财主。犹大跟他的媳妇生了小孩，这个事情老实说没有什么好叫人家兴奋的。他们的孩子叫法勒斯，法勒斯的后代有一个孩子叫做沙门。沙门是谁？沙门就是跟拉合结婚的那个犹太人，他们生的那个孩子就叫做波阿斯。大卫犯了奸淫罪，为了掩盖他的丑闻又犯了谋杀罪，丑闻的女主角辗转成为他的第八个老婆，这个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但是在他们生下的小孩所罗门却成为耶稣的祖先，而且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聪明最富有的君王。各位，我们所有的家庭都需要有耐心的等到最后一幕，我们所有的家庭故事都必须等到最后你才可以看到神在后面的美意。所有的过程中间也许有些痛苦有些哀伤，但是你需要有个坚定的信心，你跟说神啊，我相信你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相信你的旨意在我的家庭的里面。各位，容许我最后 我请问你， 你的家庭里面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你的家庭里面还有什么事情现在还在发展吗？你的家庭里面还有什么事情每次你想起来似乎那个旧伤都还在吗？我想挑战你，你愿不愿意将你的家庭交在神的手中？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主题经文，我们再回来，这是整个创世纪结束的经文。约瑟给他的家族故事下了一个结论。其实创世纪会放在第五十章讲这个故事，摩西很有技巧的把它编在这里，其实他想讲的是这段话其实也是整个创世纪故事的总结。创世纪故事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很多人，他们不安好意，他们做很多事情不安好意。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长辈，他们做那些事情，决定讲那些话，做那些事，是他们没有知识，他们不懂。当然还有一些人，我们相信他们之所以会讲那些话，他们懂，他们故意讲，为了什么？为了因为他们自己受了伤，他们以为做了这个事，讲了这个话，他们可以觉得好一点点。他没有想到为了自己疗伤，已经把伤痕给别人了。但是不管怎样，我相信上帝的旨意胜过这一切。上帝的原来的意思原是好的，是人的堕落，是人的恶性把这些旨意给扭曲了。可是事情的结局仍然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不必在那边怪谁谁谁做了什么什么奇怪的事情。上帝就是使用这些状况做什么？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在约瑟的概念里面是保全他们全家那70个人的生命，可在今天我们读起来，这个意思是保全我们很多人，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景象，保全很多人的生命景象，而且成就你今天的光景。我们能够做的是等候神在他永恒的全能的里面，让他继续做王掌权。